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0月6号，公元2011年11月3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新德里世界佛教大会闭幕仪式；达赖喇嘛驻欧特使在欧洲议会介绍藏中会谈；洛桑僧格表示，若有选择，藏人不会自焚；流亡藏人纪念自焚尼姑班丹取措七七忌日；瑞士组织要求瑞中贸易谈判列人权议题；西藏妇女领袖培训会圆满结束。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期4天的2011年全球佛教大会在本周三30号举行闭幕仪式，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参加了闭幕日的一系列活动。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30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与其他参加2011年全球佛教大会的成员，以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代表等，在新德里甘地博物馆一同为世界和平举行了祈祷，稍后前往新德里尼赫鲁公园种植了从佛教圣地斯里兰卡和印度菩提迦叶带来的菩提树，以示对世界各地佛教徒之间能享有良好关系的期望。尊者在本周二29号还与印度前总理古吉拉以及前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会面。12月2号，尊者将在新德里接受印度民间学术机构达雅瓦提莫迪基金会的最高荣誉达雅瓦提莫迪奖。达赖喇嘛尊者驻欧特使格桑坚赞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西藏名副其实自治问题研讨会上发言，介绍了藏中会谈和其前景，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共缓和西藏局势。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驻欧特使格桑坚赞昨天19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厅出席由欧洲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举办的有关西藏名副其实自治问题研讨会，并进行了发言。格桑坚赞说，这次在欧洲议会举行的有关西藏会议向境内外藏人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欧洲关注着藏人的苦难和悲惨命运，与藏人站在一起，对他们容忍的遭遇、自由斗争和正义表达声援，对藏人而言也是一种鼓舞和激励，因此特别感谢欧洲议会方面给予的深切关心、支持和声援。就有关藏中对话与其前景方面，达赖喇嘛尊者特使格桑坚赞首先介绍了藏中会谈的背景，以及2002年双方间恢复对话以来进行9次正式会谈和1次非正式会谈的进展。格桑坚赞表示，由于中共对藏方建立互信的意愿和所提出诉求一直不予承认和妥协，并拒绝接受藏方提出的所有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使谈判一直没有突破。他说，会议最后一轮是于2010年1月在北京举行，从此我们多次敦促中国政府尽早进行会谈。近来在西藏发生多起自焚事件惨剧，导致西藏局势整体恶化后，我们于2周前敦促北京允许展开藏中会谈，以缓和西藏紧张局势，但是至今没有任何来自北京的回应。格桑坚赞表示，我们藏人需要在谈判桌上有一个愿意合作伙伴进行坦诚对话，目的是找到一个公平、公正和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他说，欧盟对于西藏问题政策和中国政策关系到这一悲剧的结果，中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西藏问题，除非他能妥善处理和解决，否则不应该回避和沉默，而国际社会成员需要就西藏问题发出一个强大且统一的信息，因为世界舆论经常被中共领导层高度重视和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洲议会为促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一贯采取的带头作用，藏人深表感谢。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本周二29号接受印度媒体 NGTV 专访时表示，若还有选择，藏人就不会自焚。洛桑森格在接受印度媒体 NDTV 采访时被问及对境内发生的自焚抗议事件的看法，他表示，藏人行政中央不鼓励境内藏人举行任何方式的抗议活动，因为在中共的统治下，藏人上街抗议或者效仿圣雄甘地当年采取的绝食方式，结果通常是遭到关押甚至杀害。洛桑森格表示，
As you look at the act of the self-immolation, the motivation is for Tibet and Tibet.
就自焚抗议本身来看，那些藏人是为了西藏和西藏人民而自焚，他们希望借此来凸显藏人正在遭受的压迫，而不是想伤害任何人。人们不应该在自焚藏人的身上找错，应该谴责迫使藏人自焚的中共政府对西藏的侵略和半个世纪以来的压迫。如果还有选择的话，没人愿意自焚。洛桑森格还讲述了自己在准备去美国进行访问的前两个月，向在华盛顿的朋友寄去一份有关那次行程的记录，结果被来自北京的黑客侵入，华盛顿行程被泄露，而洛桑森格则决定按照原定计划进行，而且行程也非常成功。他还提到华盛顿邮报不顾中国大使馆的无理要求，刊登了自己的一篇文章，表示西藏运动不会被中国当局的这些伎俩而影响。洛桑森格在采访中还对南非拒发达赖喇嘛尊者签证，以及之前印度电影中西藏标语片段被涂白事件等等发表了看法，同时重申了藏人行政中央寻求自治的立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30号是西藏康区道孚县甘丹曲林尼姑寺尼姑班丹曲措自焚身亡77忌日，居住在印度南部的数百名僧俗民众举行超度祈福法会。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发来消息说，印度南部芒果的西藏难民社区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的组织下，500多名僧俗民众于今天30号聚集在一起，点燃上千盏酥油灯，念诵佛教经文，共同纪念西藏自焚尼姑班丹曲措77忌日。据了解，本月3号，西藏康区道孚县尼姑班丹曲措点火自焚，终年35岁，他是第12位自焚的境内藏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随着全球各国政府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合作，尤其中共政府试图利用经济手段诱惑周边国家和人民之际，设立在瑞士的多个非官方性组织要求瑞士政府在同中国政府进行贸易合作时着重关注西藏为首的少数民族和人权问题。根据苏黎世报报道，瑞士西藏友好协会、伯尔尼声明、南方联盟和受威胁民族协会等非官方性组织的联合委托下，苏黎世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进行的法律评估报告指出，在瑞士自由贸易谈判中有必要列出人权问题。报告引用瑞士宪法、其他法律及国际公约中的有关条款指出，瑞士政府有义务在发展经济合作中关注人权问题。中国至少存在人权隐患，比如户籍制度、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歧视少数民族和农民工等问题。报告强调，贸易的扩大可能影响劳工和少数民族权益，中国的开放并没有给西藏和维族区域带来改善，而是导致汉人大量涌入这些地区。因此报告建议必须考虑如何采取措施保障少数民族从此类经济合作中获得利益。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妇女会从本月21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的西藏妇女领袖培训会于今天30号圆满结束。来自印度各地的28位西藏妇女参加了这次培训活动，详细内容请听德吉的报道。
今天上午11:30，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玉尊欧格藏、印度超级女警社会活动人士凯南博迪女士、印度社会运动家杰特利女士、印度退休少将威特德应邀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以21世纪妇女领袖和其杰出成就为主题，在西藏妇女领袖培训会上发言，并回答与会人士的有关提问。西藏妇女理事会成员大尊谢尔令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印度超级女警社会活动人士凯南博蒂在专题讲座上指出，西藏妇女们以坚定的信念鼓起勇气一直为自由事业付出努力，这值得肯定和学习。与此同时，印度社会运动家杰特利建议西藏妇女们如果能够积极帮助周边国家和地区，例如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遭受迫害的妇女，就会自然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杨建立在洛桑森阁就职庆典上的演讲。
你们是中共政权统治下的各民族的希望的灯塔，在继续跋涉在走回家园和自由的艰难道路上，有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你们的精神领袖，和罗桑森阁首席部长作为你们的政治领袖，你们是幸运而有福的。我亲爱的藏族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新的领导结构下，团结一致，继续奋斗，抱着希望为这样的就职典礼有一天可以在拉萨举行做不懈努力，祝福你们。我也向世界领袖表示祝贺。西藏问题不仅仅是限于西藏和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道德问题。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们，我知道你们经常陷入一种难堪的局面，你们所宣扬的原则常常为了短期利益而不得不妥协。当你们因西藏问题而面对中国政府时，希望你们能想起西藏的藏族的真实现状，想起坚持原则的达赖喇嘛，他的道德勇气会给你的耳朵送进有力的耳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最后，我向中国领导人表示祝贺。我能理解你们对于失去政治权力的恐惧，但是达赖喇嘛的例子显示，没有政治权力并不那么可怕，自愿放弃政治权力甚至是可以有益的。我理解你们对稳定的担心，但请你们到这里来亲眼看看流亡藏人社区在民主制度下它是怎样的和谐与稳定。由此可见，在民主和真正的自治下，西藏也会稳定与和谐。如今所谓的达赖喇嘛问题已经消失，因为达赖喇嘛尊者不再持有西藏流亡社区的任何政治权利，也不谋求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权利和地位。我认为你们除了面对西藏问题公开与罗桑森阁对话外，别无选择。
以上收听到的是杨建立在罗桑森阁就职庆典上的演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华人谈西藏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